好，我今日咧就係先講少少即係自己日常生活嘅嘢先啊。啊，唔知大家見唔見到即係見到一啲好嘢咧，會唔會開心 share 噶？即係咧見到啲好嘢就會同人分享，然後咧即係推介俾佢，令到佢咧都一同享受到呢個好嘢。啊，咁有好嘢梗係要益下啲朋友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身邊啲朋友都好中意玩 board game 嘅。咁就即係嗰啲桌上遊戲啦，早前疫情好嚴重啦，咁佢哋就買咗一大堆嗰啲 board game。咁最近疫情開始好轉，咁佢哋就開始約人玩啦。咁就不斷咁樣介紹啲唔同嘅 board games 嘅。咁俾我同我身邊嗰啲朋友啦，即係開心 share 啦，大家都知道啦。啊，咁我簡單介紹下近排玩嘅啲乜嘢先。即係呢隻咧，就係好有趣嘅。呢個係講緊即係對抗一隻哥斯拉嘅咁嘅怪獸嘅一個桌上遊戲咁樣啦。跟住呢隻咧，係啊，呢隻咧就係扮演嗰啲偵探去查案嘅。嗱，咁見到佢哋見到有好玩嘅一啲桌上遊戲，就會不斷咁樣推介，不斷喺個 WhatsApp group 度同你講玩啦玩啦，揾嘢出嚟玩啦，不斷咁樣留你玩嘅。喺呢個行為咧，我哋叫做推入坑，即係我哋後生嗰啲就會叫佢做推入坑，即係點咧？即係推薦俾對方，令到佢要迷上嗰件事，令到佢同你一樣都咁愛呢樣嘢。啊，講到好似好沉迷，好即係好狂熱咁樣喎。不過其實咧，可能大家身邊都有啲咁嘅朋友，不過咧，只不過係唔係玩下啲桌上遊戲咁樣嘅啫。啊，我哋睇下一張先。话唔定你系煲劇嘅，咁即系呢张 poster 又见到啦，即系想见你啦。近排都即系睇劇，大家都会知啊。如果有睇的话，系啦，又或者下一张全部都系韩文嚟嘅，但系见到啲主角又会知啦。呢个系咩？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都系一套劇嚟嘅。即系啲大热嗰啲劇，即系身边啲朋友咧都总会即系推荐咁样啦。咁面對住我哋嘅興趣，其實我哋都會不斷咁樣去推薦俾身邊嗰啲朋友。我哋話即係推佢哋入坑咁樣啦。咁但係面對住我哋嘅信仰，面對住我哋嘅上帝呢樣咁好嘅嘢嘅時候，我哋有冇推薦到俾對方呢？我哋有冇令對方愛上呢個信仰，讓到對方愛上呢個上帝呢？好，我哋今日呢个主日呢，我哋一起去研读《使徒行传》最后尾嘅呢一段，係作为总结嘅一段。今日讲题係使命成全啦，我哋先有祈祷，然后呢我哋请 YY 师母为我哋读经。好，我哋一起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感谢你赐下你宝贵嘅话语。当你嘅话语被揭开，你的话语散发着能力，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去光照，让到我们呢讲的讲得清楚，听的也都听得明白。更加重要的是要激发我们在你的话语之中得到更新，得到改变。求主你去帮助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门。好，我哋先读读经系17-22节先，唔该，喂喂。
过了三天，保罗请当地犹太人的领袖来，他们来了，保罗对他们说：诸位弟兄，虽然我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矩，却在耶路撒冷被囚禁，交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有意要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状。但犹太人反对，我不得已只好上诉于凯撒，并不是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为这缘故，我请你们来见我当面谈话。我原是为以色列所指望的那位，才被这铁链捆绑的。 他们对他说，我们并没有接到从犹太寄来有关于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向我们报告，或说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我们愿意听听你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这教门是到处遭人反对的。
好，唔该。呢段嘅经文咧，即系首先讲到保罗嚟到罗马啦，我哋即系承接住上个星期所讲，保罗嚟到罗马，一个佢梦寐以求嘅地方啦，咁唔系去咗，唔系为咗去旅行，为咗去游历，而系为咗传福音。经文入面讲到，保罗进入咗呢个罗马城，就请咗当地嘅犹太领袖，唔该转一转 PowerPoint。就请咗当地嘅领袖嚟，名义上咧就叫佢哋嚟听审咁样啦，咁就一同去判断下保罗有冇罪咧。但系实际上咧，其实佢系想制造一个机会，呢、这个机会系要让佢可以向呢个犹太嘅领袖同埋群众去讲一个福音嘅信息。喺第17-20节入面嗰度讲到啦。保罗一如以往咁样解释佢点解会被囚禁、被控诉，但系保罗其实咧，佢都依然系讲翻佢冇干犯到犹太人嘅规矩，但系被囚禁啦，被罗马人所审判啦。审判完咗，发现都查唔到有啲咩罪，想罗马嘅官长都想释放佢，但系咧佢系俾犹太人所刁难、所反对，以致。要上诉到去罗马最高的那个统治者那里，凯撒，去到罗马要上诉到凯撒这里。这些的细节呢，其实我们一路在讲道当中呢都讲了很多次。今天呢我们不是很仔细地讲完这些的部分。但是呢在经文的这一度呢，其实是重申一件事，保罗向着这班的犹太领袖重申一点而已。佢係無緣無故咁樣，唔知點解咁樣會遭受到一啲嘅逼迫。但係面對住呢啲嘅迫害咧，其實保羅冇憎恨到猶太人嘅喎。相反，保羅雖然叫做外邦人嘅使徒啦，但係其實咧佢都好愛呢個以色列人嘅喎。每逢去到一個新嘅地方，佢首先都係揾會堂，揾會堂做咩咧？就係去會堂。去传福音的信息，向他犹太人的同胞去传一些福音的信息。纵然他的所受到的经历未必是很好，我们都会记得在路斯德城里面被犹太人用石头打到，人家都以为他死了，拖到去城外面。又或者有犹太人要发誓如果不杀了他就不吃东西等等，就是很多不同的经历。但是他面对住这个宗教领袖，他不是选择要去打小报告，他依然是没有想着去控告这班的犹太人。纵然他传福音根据经验根据往迹他都会知道要犹太人去信这个福音信这个基督是很困难，可能性很低的一件事，但是他依然锲而不舍这样去制造一个机会，让到他可以向犹太人和领袖去传这个福音的信息。大家见不见到，其实纵然面对着这么残酷的对待，一些的迫害，其实保罗依然是深爱着这个群体的同胞。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讲一下犹太人的领袖，在21-22节那里讲到，犹太人的领袖呢并没有收到来自犹太那边地方寄来关于保罗的一些的信，亦都没有报告，即亦都没有讲到一些保罗不好的地方。这里有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有两种的可能性，普遍都是说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大家都记得上个星期讲话保罗来的时候是过冬的时候。过冬的时候呢通常就不会有行船，亦都即是个旅程呢就会受阻啦。咁所以呢好可能是 報消息的人就未來到羅馬，而他們是滯後了。保羅因為呢就是在過冬的時候想著去一去隔離，但是呢就被個風吹了去，咁就首先就進入了羅馬城啦。咁所以呢他先一步就嚟到羅馬城的時候呢，所以呢個羅馬的猶太領袖呢未收到有關的指控。而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其實猶太人根本都拎不出啲咩證據去指證保羅，亦都未諗到一啲咩罪名可以控訴佢。但無論如何，其實保羅喺事實上都係清白噶嘛。保羅為住以色列人所指望嘅嗰位遭到鐵鏈嘅捆綁，佢係為到基督而付上代價，為到傳福音而付上代價。其實成為基督徒因為傳福音而受到逼迫是一個常態來的，而這些逼迫都是無緣無故沒什麼原因的。我們講一下，即第一個受到殺害的使徒司提反，到了雅各，到了基督徒之後一直受到迫害。就正如約翰福音一章五節那裡所說，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又或者是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沒有勝過光。即是同一段的經文，兩個不同的譯法都是講緊黑暗不接受光，黑暗要對抗光，要對抗上帝，固然亦都要對抗同上帝一同工作的那班人。或者在香港，我們要為到福音付上很大代價的機會未必很多，或者近年即是教會界討論得比較多，即是危機意識高了。其實在一河之隔，即其實都有不少的基督徒要為到信仰，為到傳福音要付上很大的代價的。我們看一看幅圖先，不知道大家就這樣看個樣子認不認得出這個誰來的呢？現場好像未必有很多人認得我都。左邊是入獄前，右邊是入獄後。這個是來自成都秋雨教會的黃怡牧師，聽名字應該會記得啦，是吧？黃怡牧師。咁唔知大家知唔知道佢做咗啲咩呢？下一張唔該。佢喺聖經，即係佢喺講壇嗰度講話，根據聖經所講，任何人唔悔改就必定要滅亡。即係佢講咗呢類型嘅說話啦，好合乎聖經真理啦，係咪先？咁但係呢，有一啲唔熟悉聖經嘅內地官員，咁佢覺得佢對啲領導人不敬喎，咁就犯上咗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咁另外呢，佢印即係教會印咗一啲嘅小冊子，一啲嘅福音嘅書籍咁樣，咁都係作傳福音嘅用途啦。咁有成本㗎嘛，佢係為其他嘅機構去印嘅，咁就收咗啲工本費，咁紙都要錢啦，墨都要錢啦，係咪先？咁但係就係因為收咗呢啲嘅工本費，咁就被控非法經營罪。咁結果點呢？一共就判監九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沒收個人財產50,000。我哋講啲近期少少嘅，下一張唔該。呢張大家都可能喺 WhatsApp group 度見到啦，就係咩嚟嘅呢？就係武漢教會有啲弟兄姊妹喺疫情嘅期間，因為見到有啲人係冇口罩，咁就去到街頭嗰度免費派口罩，就同佢哋講耶穌愛你即係等等傳福音嘅信息。咁但係其實佢哋都要付代價㗎喎。點解呢？佢哋要冒上一個好大嘅風險，喺街上面傳福音、派福音單張、去講及福音，其實係會俾公安行政拘留喎。咩叫行政拘留呢？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就係、是踏你去公安所嗰度，然之后就剥夺咗你人身自由，暂时性嘅。咁一般都系扣留10日咁样啦。又或者即系喺香港，喺 這個是我自己親身的經歷啦，即係喺屋企，我屋企人就唔信嘅。我初頭信主嘅時候，我阿哥就先信過我嘅。佢就因為信主而即係俾屋企人鬧啦，俾屋企人打啦。咁我信主嗰陣時都俾屋企人鬧嘅，就因為信仰唔一致、唔統一，唔係跟佢哋嘅信仰，而無緣無故嘅，唔知點解嘅，就會遭受到一啲嘅迫害，又或者係遭受到一啲唔好嘅對待啦。但係其實亦都經文提醒我哋，傳福音的而且確係要付上代價嘅，係會俾人無緣無故咁樣憎恨嘅。下一張唔該。但係我哋愿唔願意去付上呢一個代價呢？跟住请 YY 继续读经23-29节，唔该。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住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这事，为神的国作证，并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劝导他们顺从耶稣。他所说的话有的信，有的不信，他们间彼此不合就分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对的。他说，你去对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看不清，因为这百姓的心麻木，耳朵塞着，眼睛闭着，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会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者救恩已经传给外邦人，他们会听的。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
好，唔該，喂喂，讀埋之後嗰啲經文啦，已經。咁我哋先講咗23-29節先，就係講緊保羅喺羅馬向各個猶太人傳福音嘅嗰個實際情況係點。佢到最後尾講出一個審判嘅信息。其實保羅喺傳福音嘅過程係不斷咁樣經歷緊上帝真實嘅，上帝不斷咁樣保守佢，亦都不斷咁樣去實現應許。攞佢最近嘅經歷嚟講啦，喺嚟羅馬嘅過程入面遭遇到風災，但係佢就如上帝嘅使者咁樣講，就得蒙保守。如果我哋宏觀啲嚟講，我哋再拉遠少少去講，其實我哋亦都見到上帝應許有實現到喎。喺《使徒行傳》23:11嗰度講到，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咁嗰一夜。主就站喺保罗嘅旁边讲咩啊？就叫佢放心啦。如果你点样喺耶路撒冷为主作见证，亦都点样喺罗马为主作见证。如今保罗真系嚟到罗马为主作见证，系主兑现紧佢嗰个承诺同埋应许嘅时候。对住犹太人，咁佢当然系讲翻犹太人嘅即系所共知嘅经文。他引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他们讲福音，劝导他们顺从耶稣。当中他经文就是这样说，有些人信，有些人，但也都有些人不信，相信也都是大部分的人不信。面对着这么大部分不信的犹太人同胞，保罗引述以赛亚书，一卷他们都耳熟能详的书，6:9-10入面，上帝要以赛亚向以色列民所讲审判嘅一个信息，亦都系马太福音入面耶稣曾经引述嘅一段嚟嘅。咁系点讲咧？咁就系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花。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这一段其实就是今段经文里面最难解的一段。 咁就眼望落去，好似上帝要放弃以色列人咁样，叫佢哋听又听唔明，睇又睇唔清。但其实首先是犹太人他们自己心入面麻木，耳朵发沉，又不想听，又不想知，又不想理，眼睛又闭着，自己合埋眼不看了，是以色列人自己不愿意去明白。其后上帝行使他的主权，令到这班的以色列人都不明白上帝的福音。那里经文那里讲到说，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上帝就会医治他们。这个免得，这个恐怕好像就讲紧上帝是刻意这样做，不想给以色列人听见和明白。为什么上帝好像很衰这样呢？为什么特登这么刻意让到以色列人听不见，看不明白，听不见不明白呢？如果我们用救恩历史的那个进路去看，其实是上帝的一个拣选。先是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18节那里讲到，耶和华拣选了亚伯拉罕，赐福给他的后裔，即是之后的以色列，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因为他听从了上帝的话。上帝原先是透过以色列国令到地上的万国得福，宣扬这个以色列的神，这个是 Plan A 啦，大家都知道了。但去到当时，这班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见到道成肉身的基督，神的儿子，但都认不出来，自己都摒弃了这个基督，拒绝了传福音的使徒。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就是上帝有主权去拣选以色列，但亦都有主权令到以色列人听不明白，亦都不明白上帝的这个福音。正正是因为以色列首先自己要拒绝救恩，拒绝基督，救恩才会临到这个外邦人。但是其实上帝的那个恩典亦都是很大，去到外邦人属灵上面成熟的那一日，以色列亦都会得到救恩。上帝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就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其实亦都是上帝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对于外邦人来讲，因为上帝要实现他使万国得福的这个心意。那我们讲回，究竟上帝是不是要放弃这班以色列人呢？我们不要忘记保罗今次传福音亦都有一部分，一小部分的人是相信的。其实这一段呢亦都正正是同保罗之后所写的罗马书所相呼应。正如罗马书十一章那里记述，即是讲紧咩呢？就是讲紧一个犹大选民愚民的一个的概念。罗马书十一章引述列王记上十九章的一个事迹，那是讲什么呢？大家都会可能会记得这个旧约故事，就是以利亚去祷告，那么跟这个巴力的先知去斗法，是不是？那就耶和华就应允了去降火，那但是他战胜了这班的巴力的先知之后，就收到皇后耶洗别的那个死亡恐吓，那就开始要逃亡了，亦都要在个逃亡的期间，即是经历了很多艰辛，那就向神抱怨，喂，现在只剩我一个了，他们拆了你的祭坛，又杀了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有没有搞错啊？即是跟上帝其实是这样讲。但是上帝怎样回复他呢？上帝是说，我为了自己留低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这个是先知以利亚其实没有想过，亦都没有想象过的一个画面。这一小部分相信福音的犹太人，是照着恩典的拣选，上帝所留低给以色列的一个余数。罗马书十一章那里亦都这么说，所述 的以色列的余民，是上帝留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祝福。这些以色列的余民得着了福音，但其余的人却依然是顽梗不化，依然是不相信，依然是不顺从。去到使徒行传的第28节亦都作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上帝这个救恩已经传了给外邦人，因为他们会听。作为基督徒，我们渴望和上帝一同工作，第一身去经历这个上帝的作为，去见证着他的真实，可以看到上帝工作，和他一同去工作，见到人广，即是见到上帝对人广施怜悯，见到人信主，其实是一件很开心、很令人振奋的一件事，是吧？正如当日上帝怎样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上面和他相遇，我们有没有渴望看见上帝去实现他这些的救恩、这些的应许呢？我们渴不渴望更加多的人去接受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再请 YY 重新读回这个30至31节。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
跟着呢，使徒行传最后简单地交代了保罗在罗马的一个情况。保罗用他自己所租的屋住了足足两年。在这两年，其实保罗呢，即是根据那个记载，是很可能是受到软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按照当时罗马的律法呢，凡是罗马的公民要被人审判待审而未获得判决的时候，都不需要坐监的，但都需要软禁。而软禁的时候呢，就要带着锁链在个门口上有一些兵丁在看守，这样那就不可以自由地外出亲友，但就可以自由地去探望的。那这些看守的兵其实就正正反而成为了保护保罗的一班人。犹太人呢就不会够胆去冒险杀这些罗马兵再去杀保罗啦。有了人身安全的保障，而这班的犹太人亦都不够胆轻举妄动。保罗可以放心地去接待人，可以放心地去传讲上帝的话语，亦都在期间写了很多重要的书信，例如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等等，其实都成为了教会的祝福。在最后的这两节，其实使徒行传只记载了保罗在自己所租的那间屋那里住了两年，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就讲福音，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人禁止。这个结局是使徒行传所写最后的一个收尾。但其实我们即知道，我们如果做一个考察，又或者是做一些简单即对于书卷的一些的分析，我们会知道保罗其实在主后67年就被凯撒尼禄所发动的一个逼迫去当中殉道。但其实使徒行传呢写成的时候已经是主后的80或90年代。即其实讲了些什么呢？我就是讲了当写成这本书的时候早就知道保罗已经死了。但其实作者并没有提及到保罗这个死亡的结局。为什么呢？会不会是作者路加不想这个这么震撼的消息公开了，吓亲世界各地的一些信徒，令到他们不够胆传福音而不写呢？其实我们即是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这样的啦。即如果因为有使徒殉道而不写的话，那使提反这些都不会记载。保罗对于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这个任务固然之是重要，但是路加写使徒行传的重点并不是放在保罗这个人 的身上面。路加不是想写保罗生平，而是想知道，而是想让读者去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信徒之中做了什么，在世界之中做了什么。其实在第一章的使徒行传已经讲到明这本书是做什么，就是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信徒有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作上帝的见证。个重点是信徒怎样去见证上帝，个重点是在于圣灵在当中怎样去工作。使徒行传写成的时候，已经知道部分的使徒已经过了身，因为殉道面对迫害，耶路撒冷都被人拆埋，最指标性的一些的人和物都没埋了。还有些什么好看呢？还有些什么好看呢？但其实好看的事就是圣灵依然在那个时代工作着。放胆去传讲上帝的国，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这句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它是一个作者刻意所写成的一个结局。他写，为什么这样写呢？写到好像使徒行传未完成一样。但其实上在个事实上面，传福音的这个历史又真的未完成。彼得、保罗等等的人是一个开始，在之后亦都有很多不同的人前赴后继，去将这个福音传到世界的各地。上帝有他的计划，由初代的使徒、早期的教父、清教徒、大觉醒运动，到玛礼逊、戴德森，上帝呼召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信徒，这班一代又一代的接棒者，去将这个福音传下去，传出去，传到其实是去到我们的这一度，传到给我们的这个福音，见证住其实即是我们能够相信到耶稣，能够即是得着到这个救恩，能够听到福音，正正是见证住上帝奇妙的恩典和带领，是一个确实的证据，亦是一代代人付上极大的代价才来到我们的耳中，我们的眼中，我们能够听到，能够看得到。我们既然是领受福音的一班人，但是同时在使徒行传的这个的结局里面，亦都是一个继承者，亦都是一个谱写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历史的一班人。使徒行传最后这个开放式的结局，其实是期待着一样东西，期待着我们写下去，期待着我们去回应。但其实我们又要想想，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是传到我们的手中。下一章，麻烦。不单单只是成全着一个好的部分，不单单只是成全着啊，我们见到上帝在当中工作，我们见到上帝使人生命得到改变。但是这些这么令人开心的部分固然是成全了，但是亦都有我们不想去面对的那一部分的，那些无缘无故的逼迫，那些无缘无故的憎恨，那些人家的不喜欢，人家即是对你不友善的对待，同样亦都是成全了下来。今日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去成全呢？最后有少少即是反思的一些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个慕道者，那我鼓励你继续即是在当中即是寻求上帝的道。但如果我们是一个信徒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上帝是好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不开心 share 呢？为什么我们不推他入坑呢？ 为什么我们不将上帝推荐给对方，令到对方爱上这个信仰，让到对方爱上这个上帝呢？但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上帝是不好的时候，有什么令到我们有这个感觉呢？我们的经历有什么的阻拦住我们呢？所以其实当我们认为上帝是好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不将这个这么好的消息、这么好的福音、这么好的上帝去带给身边的人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主，我们当我们去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发现主你的圣灵、你的工作、你的带领，其实由在教会的早期开始到到现在亦都没有中断过。你一直带领着不同的信徒去成为这个福音的成全者，亦都是福音的传递者。主，这个福音去到我们的手中，我们要怎样去回应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去回应上帝，去回应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呢？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决心，让到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这个使命，上帝你托付给我们的，让到我们看见身边有需要的人，让到我们看见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爱他们，我们将这份好的东西，这份这么美好的福音 share 给他们，成全给他们，让到他们都一同可以得到这个福乐，一同可以享受到上帝你的恩典和你的爱。我们求主你感动我们，让到我们有所行动。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